话多一点，忧愁少一点，情趣多一点，麻烦少一点。文化普拉斯带您悠游不可思议的文化异想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普拉斯，我是主持人邱祖颖。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是出版人郝明义先生，他是我们的大前辈，是对我们的出版非常多的贡献，也是一位非常有行动力的智者。他是金鼎奖的特别贡献的得主，也得过金曼奖，当然他也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这个国策顾问。我刚刚说他的行动力哦，就是在于我们知道在太阳花运动以来，他一直给我们社会很多的建言。那现在的局势又变化这么大，他最近出了一本书，是《台湾的未来在海洋》。我们今天来跟郝先好好的谈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题目，以及他的一些想法，对台湾的未来，以及是不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构想。郝先生你好。
主任你好。
哇，这个书我自己读了一次，我觉得非常的受用。我相信很多民众对于当前的很多纷纷扰扰，还有很多的疑问，都可以在这个书里面找到答案。
谢谢。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一开始这个构想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请郝先生跟我们谈一下。
是，就说其实这个构想延续了有八年了，就是上一次在2015年跟2016年，就上一次大选，就八年前那个时候。我先后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
是
后来一本叫做《大航海时刻》。
嗯哼，
就那两本书，就当时八年前那个社会氛围，就是正好是太阳花也发生过了，就整个的台湾就是很多变动，就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就那种变局感觉到是前所未有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透过那两本书的写作跟当时那些观察，也参与过，也帮助太阳花之后的某一些年轻人往国会的这个迈进这些过程都经历过之后，
是
我忽然间就是有个感觉，就是说台湾其实是在一个陆海交界的个世代。那个陆海交界的世代之中呢，我觉得整个台湾的很多纷扰跟很多这种社会上的冲突也好，对立的很多面向，当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很容易归之于统独之争、政党之争、蓝绿之争这些议题，但是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不是，我觉得是那只是一个表象，它更深层的就是一个其实是世代之争，是世代对不同议题的观点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是
甚至需求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思维跟所重视的价值观都才跟着产生很多变化，
是
因此我那时候就把它形容为陆地思维跟海洋思维的冲突。那陆地思维跟海洋思维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思维的冲突，其中的有，如果我们讲是这种暗流或者潮流的话，应该讲其中的某一道流是有关两岸关系，
是
跟统独有关的，但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对土地政策、居住正义，比如说对到底台湾的经济接下来该怎么发展，
是
就说过去的世代，我那个时候当时我定义的所谓的过去的世代，是以1987年解严那一年出生当个分界线来画的，
是
就在那之前的出生的人跟在那之后出生的人，其实价值观跟思维方式很大的不同，
是
那就是那所以我才归纳，就是说在那之前出生的人过去的几十年多少个世代，虽然在那之前的那么多不同的世代，每一个世代之间仍然会说，哇，你们这一代的情况不一样了，我们这一代就是跟你们想的不一样了，总是会有 更前一代的跟更后一代的人觉得彼此的想法不同，嗯，很多价值观差别很大，
是
固然是一直存在这种对比，
嗯，
但是呢都没法跟1987年戒严之后产生的对比是如此之大，
是，
所以我才想到说，哦，那原来我可以归纳为说，在1987年出生的多少个世代，那几十年你们出生的人，
嗯，
其实呢，就他们面临的是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我觉得大致可以形容为就那种很像是山岭、峡谷、草原、
嗯、
沙漠这种的变化，当然都是变化，
嗯，
可这些变化呢，可中间有个贯穿的一个轴，还是把它连起来了，就是他们还是陆地，
嗯，
就相对而言那个环境是大致是个稳定的环境，
是，
就在陆地上大家总觉得很多事情呢是可以有变化，但是呢真正的变化只有是什么地震，
嗯，
对啊，地震来才是真正的变化，没有地震的时候其实陆地上很多东西 是可以所谓的稳定的，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个前后代彼此相成的某些工作方法、工作信念、工作甚至是很多价值观什么东西，其实还是可以串联下来，只不过他们当然是工具不同，但是1987年出生之后的人就不一样了，
嗯，
就他们那个变化就是跟前面的是完全不同，
嗯，
因为变化如此之巨大，我该怎么形容，才忽然间想到说其实应该形容它是个陆地跟海洋的不同，
是
因为就是到了海洋之后，到了海里之后，他的思维跟价值观就是跟我过去不同，
嗯，
在过去的多少个时代可能大家都会认为说是你的要发展，你应该学蹲马步，蹲好马步，然后要练铅球，要干嘛，
嗯嗯，
可这些同样的蹲马步、练铅球、丢铅球的这些运动方法，如果到海洋里呢，你是抱着铅球沉到海底去了，
是，
你蹲马步
完
全
不一样，
你必须要怎么样，要知道自己是可以漂在海上，是要怎么样适应海水的这种波动，甚至要更重要的是适应海是永远是起伏不定的，它的常态是不稳定，
是，
那这个情况，所以我才那个时候觉得说啊，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前后世代是问题，是它只不过就是所谓的统都是在种种对待看待社会议题跟各种价值观思维不同的对照之下其中的一脉而已，
是，
但是很可惜的当时的国民党就是他却一直把重点就是一直锁在这一个这个两岸关系统独之争上，这边
是，
所以当然就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仅算是屈打了，
嗯嗯，
鞭打了大批的年轻世代的人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
是，
对对，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所以他们那次的选举就当然输得很惨嘛，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情况，
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就看到其实虽然那次民进党赢了，
嗯，
其实当时我就在书里面就写下来，就说固然民进党是赢了，但是民进党其实也没法代表真正的海洋思维，因为民进党所有的掌权者成长的年代也是在陆地时代的年代，所以他们很多思维一定是相同的，所以在两岸关系这个领域这个议题上它跟国民党是不同的，
是，
但是在许多其他的议题上
它，嗯，还是陆地思维，
很多地方是陆地思维，
是，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土地，
嗯，
就它还是会一直会相信房地产是什么推动经济的火车头啦，
是，
然后就是不管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嗯，
然后就很多土地政策就会，所以民进党一上台就来个前瞻计划，
嗯，
比如说这样子，
嗯，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陆地思维的这个东西，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必须需要观察，就是说以太阳化时代为代表的年轻时代他们的思维到底会怎么变化，未来 会怎么样情况，
是，
所以我一方面也就是观察这八年然后再看，那到了今年你来到了八年后的另一场选举，所以这一场选举我们就看到了很多新情况的变化，
嗯，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又跟八年前代表的海洋时代的年轻人 现在反而是他们代表的是离陆地时代最近的一海里的人。
是，
对啊，
是，
现在的年轻人，今天的二十几岁年轻人是正好是以2000年出生为画，
是
画一条线的出生的年
轻
人。所以换句话说，从2000到1987，中间差了13年的时间。就过去的时代在，可能差了13年，好了，没什么多大，但今天不是，13年是差很大的，
是
非常大。然后甚至我们会。在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面访问一个年轻人，我才意识到，就是他是24岁，他还记得太阳花是什么，但他就说小他2岁的人就已经不知道太阳花是什么了。
是是，
对，
您说的是那位这个在
我也是，
是是是，哇，
对啊，
好厉害，读音乐系的竟然可以，
是啊，
哇，把对岸的这些军事基地全部摊在阳光下。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更加相信你，好奇也想知道，就是说到底台湾这个海洋思维，现在海洋时代的年轻人已经更来到了更深海区了。就到底这种跟过去太阳花时代的年轻人有什么不同？跟更过去的人之间的整个交叉成今天政治在这个各种。以这次选举来讲，就会显得好像声音特别多，
是
看到的情况就特别多，这都没法用过去的，甚至用8年前，我们已经觉得是变化很大，这个竞选选举已经觉得是那个前所未见的很多变化，到了今年更大，
更大，
就更没法。你8年前觉得大的，今天的可能不觉得那么大了，今天的变化更剧烈。
所以郝先生等于是说，他。带着自己的疑问，以及很多群众目前面对这样的一个乱局，大家心中的疑问，如何去抽丝剥茧？他明察暗访了很多专家学者跟这个民间的这个能人异士哦，带我们慢慢去找出里面的答案哦。那郝先生刚刚是非常的平和的告诉我们这个缘起哦。那可是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其实心情。特别的紧张，里头觉得处处是地雷啊，让我们觉得我们其实是深陷在一个很险恶的环境里头啊。那里面也到处都是金句啊。那我念个几段啊，比如说这个郝先生提到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决心从来都没有消失啊。我觉得有些话这个书里面看起来特别的触目惊心哦。还有包括说。就对岸而言，这个银弹战争最核心的信念就是对台湾用打不如用买的，还有这个用买的不如用骗的，哇，这个好多金句，所以就是您就有一个结论，就是其实认知战就是骗的战争了。这部分您的观察是什么样？我觉得这部分的，我觉得您的观察特别的犀利，比我们可能看电视上那些名嘴讲的都还要更精准的一些啊、哦。这份好像你的观察是什么？
以进选举这件事情来讲，8年前跟8年后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
不变的是，一直几乎从台湾有民选总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我们都一直要注意有一个隐形的另外一个竞
是
参赛者竞选者，就是对岸，
嗯，
就他们一定会希望说。透过种种的手段来影响台湾的选举，
是
这对他们有利的。
嗯，
因为毕竟我们是个民主社会嘛，
是是，
容易伸手进来做的事很多。
是，
但过去呢，从林仁辉时代1996年开始嘛，最早是先用炮弹，对，然后炮弹不行了，到马英九时代就用银弹，
是
啊，就是给你个总统好处，要把你买进去，这样子，一切要以。他为生存，要必须要依赖他生存，这样子就是银弹。
是，
但到那个福茂这个被破局之后，当然就是最近的，就是真的，他就从开始用这个认知战。
是是，
就是说所谓的认知战，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可以有各种的说法，会让台湾即使是本岛之内、本国之内的人，也会产生有些人。可以产生跟他们的共鸣，这些人不见得一定是被他买通的或者怎么样，当然有些人是，肯定有些人是代理者，甚至是这种他们的分身或什么，但是也有些人不是，他可能只是就是说容易被一些这个话术 就说影响，都会觉得啊，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就是跟着他讲。一旦跟着他讲，就是借我们之口、台湾人之口来讲他们想讲的话，这个是认知战最厉害的地方。那这件事情就是因此这本书里面特别，我就讲说这次选举很多人说看不懂或者是难看的东西，我觉得必须要看破它是有两种误，一种就是与政党之间他们自己也搞不凭这些，也搞不懂到底这年轻人的不同的世代之间的变化，很容易就放一些迷雾出来。就是就我来讲，以台湾本岛现在放的最大的迷雾就是蓝白河这件事情。光一个蓝白河这件事情，占据了全台湾多少人每天的读新闻的时间、看新闻的时间，这个影响，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谜。我们都忘了选举只剩下60几天了，我们根本没看到就是这个真正的竞选政见这种，这就是个迷雾。那除了迷雾之外，就是说对岸他想要发挥作用的东西，他就会放些烟雾出来，还有种种方式影响台湾的人，要是台湾的人的共鸣跟他们产生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情况发展。
是，
那在他们这个共鸣里面，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再委屈的和平也是委屈，也是和平。
是，
那这句话听起来就是你会觉得哎，
好像
是
有
道理。对，但我就也在书里面就举例说，当然我们必须要仔细想一想，是吗？那是不是再腐烂的牛肉也是牛肉呢？
是，
那是不是再破碎的花瓶也是花瓶呢？或者说再背叛你的朋友也是朋友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必须要，就正是因为现在看来迷雾很浓，
是
烟雾很多，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更平静、更冷静的去思考，思考到底是说，哎，听来一句话是不是那么方便的就、啊、有道理马上转发，马上就跟朋友讲说哎，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或者什么。我们必须每个人都更思考，就说这些话是吗？是真的吗？他们到底这个话是怎么来的？
是，
那到底跟我们今天要面对这次选举也好，要面对台湾接下来的未来也好，那我自己的主张到底是什么？那到底他跟我的相信的事情干嘛到底是怎么样？最关键的是他到底对台湾是不是好的？我觉得台湾就是说这个台湾是不是好的，我在我的看法又分起码两个层次你来思考的。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国家的安全的好不好，一个是所谓的施政内政的这个好不好。这两件事情必须把它给做一个区隔。
是，
对。那但现在台湾就是很容易很多话题就把它混淆起来，就是就一切的事情好像都是最后觉得最核心的国家安全这个事情
是
就会被忽略掉这样子。所以我想讲的是就是每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一个正因为他在变动中，正因为他有各种迷雾烟雾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冷静这样子，要看清到底我们现在真正关切的是什么。
郝先生的书里头有一个部分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跟刚刚您提到一些陆地思维有关，就是年轻人相对的这个绝望或者说无望感这件事情哦，其实是很多人所忽略的，但是的确是现状目前的情况。然后您也提到一个数字，就是说2022年的那个政府的那个有一个很好的政策，300多亿的这个给年轻人租屋的一个补助，竟然只有5%的这个发出去，这个实在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这部分您看您是怎么看？因为这个也上有政策，但是这个房东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可以影响到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运用这样子的一个福利，以至于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在地投票，或者说在他们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实行他们的这个公民权，必须要返乡投票，这个种种的影响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是啊，所以就是这本书里面，其实当然我绝对不是目的是为了谈这个选举，那不必要写这本书，
是
我只要多去一些节目上节目就好了。那我最重要是整理这本书的是说，就是希望大家赶快的 不要被这些烟雾迷雾给迷惑，要看清楚台湾真正核心的我们需要推动它改变的事情是什么。
嗯哼，
那我当然写书之前我列了一些很多我自己想到的重点，但在实际开始动手之后，我就觉得应该聚焦三点。所以这本书里面我没有谈说台湾都没什么治安问题啊，或者是针对这些这个对岸的军事该怎么样诸如此类的，虽然很严很重要也很危急，但我觉得很多人在谈，我觉得没有人谈的反而就是年轻时代面临的什么样的压力。
是，
那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年轻人没有未来，他一定是国家一定不会有未来的。
是，
而再加上说从八年前看到就是台湾真正社会上的冲突的对立也好，对照这种激烈的议题，其实是世代之间冲突的议题，不是什么统独这种问题。所以因此也这样子，我就特别聚焦在既然是世代的冲突，就想要看尤其刚才讲的2000年之后又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又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之下。
是，
那所以在书里面我就提了三件事情，一个是跟他们居住有关的压力，一个是跟他们的工作有关的，一个是跟他们的教育有关。那在这三件事情里面，那很容易我们都会想到说居住啊就是买不起房子嘛，讲到工作就是啊就是说薪水低嘛，或者教育就是啊什么什么教育的这个考试压力大嘛，很容易好像每一个问题是这样讲，但事实上发现不是。
是，
居住的问题里面才发现买不起房子是个问题，但更严重的还有一个问题，连租房子都出问题的这个问题。
是，
同样的就是说在工作方面，固然说是低薪，是台湾的这个低薪好不容易从马英九时代的中有些恢复了一些，但是低薪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年轻人面对一个网络加已经发生的这种斜杠的一种社会形态，加上马上要灭出来的 AI 的出来的这种的种种的这个问题的工作，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相信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只是靠因为考试这些分发到一些学校就读了他科系之后出来的工作，他真正能成为他的一技所长或者在这个社会里面那个发展，
是，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要比只是说提高所谓的平均薪资来更严重更尖锐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学校没有为学生准备这些思考，
是，
但是在过去刚才就讲过了，在过去陆地时代整个的台湾社会的变动没那么大，全世界的变动也没那么大的时代，
是，
你大致其实还可以，就是可以就说哦，反正大家都是嘛，你爸爸也是，你哥哥也是，都是经过联考，什么都是经过6年中学的要苦读，然后进了一个不错的大学，考努力考上个大学，然后进了大学之后再想吧，你要做什么？比如说，不是几十年来你的父兄辈都是这样子过来吗？那你有什么好苦恼的？但今天就不是，今天有他的遭遇的压力就是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是，
对，就是因为很简单，就是过去的时代再怎么样的这个压力，最后大家要躲开这个考试压力的时候呢，一定是网络没出现的时候，男的会去诉诸于武侠小去找找武侠小说，女的会找找爱情小说，对吧？网络比如后来呢，慢慢出了变成看看动画，不看看这个漫画，然后再后来呢，说是看看这个会喜欢动画或者是动漫这种东西。
是，
但这些剧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子，因为那些东西坦白说还都需要花钱去买，还总你要花钱去花一个时间付出个价钱才能去买武侠小说，租武侠小说，
是
租漫画，买漫画，去看动漫，去买那么，但现在是个手机，它是给你24小时在你身上，
没错，
对呀、啊，你所有的东西，
提到那个还什么多巴胺的事情，
对，
是，
就是多巴胺这个事情，就是武侠看武侠小说也是一种可以刺激多巴胺，就是当你觉得某些压力之下，你却爱玩那什么一种某些游戏，都会产生多巴胺。
是，
但是刚才讲过了，别的过去的时代，你要享受这种刺激多巴胺的话，你起码有两个障碍，你要花钱去做武侠小说才花钱的。第二个，毕竟你没法随时在读这个武侠，
对对对对，
随时在享受这种乐趣。
是，
但手机不是，手机是现在是免费，24小时，醒过来半夜，
是
在你手边，你打开它就一直跟你在
刺激。
在，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多巴胺的影响没办法用过去时代的那种什么闲暇娱乐生活对青少年产生的多巴胺来相提并论。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在书里面也提到，就是对啊，就是考试压力到底多大，以及要想要这种出脱这种考试压力，他那种需求有多大，跟表现的多激烈。我就说在一个是国二的女生前年碰到她的身上看得最清楚。那天他爸爸请我吃饭，我们在一起聊天，我听他是国二，我就在问他，就说，哎，那你这个手机，我就问他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手机是我生命的泉源。
好可怕。
真的，他讲话那个字条的现在都记得非常神圣。
是，
真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忽然间本来带着笑容跟你在爱在聊这个啊，随便这样的吃饭嘛，这聊天聊的还就是东聊西聊这样子，然后忽然间拿起手机，非常严肃的，手机是我生命的源泉。对，就是说，所以我看着也有在这个没看过这本书的人也会说，哎，他可能把这个考试压力夸大的太大了吧？他就说哪个人，我是五年级生，他说他是五年级生，说我也承受过这个过去的压力啊，怎么不像今天？真的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不然的话，我们没法理解为什么新闻不时会出现一些新闻说，父母在孩子考试压力大的时候，一个星期不让他看手机，没收了他的手机，有选择自杀的，对吧？
是有，其实这个蛮多的。
对啊，对父母是没法想象的，
是
手机
嘛，他的生命，
那就是他生命的源泉。但一定，我一连到那女孩子跟我讲。手机是他生命的源泉的时候，就一切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为这个准备吗？我们有教我们的孩子在面对到底在读的所谓的阅读这件事情，每个不断的让我们的推广孩子在说你应该重视阅读，要阅读纸本书，要干嘛，一再讲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又真的让他们了解说到底书跟手机两个的对比，不同的价值是什么吗？怎么让他们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是个书本啊？即使是手机是你的生命泉源，为什么你需要对它有不同的认知？或者是书本这些事情，即使现在你的升学考试压力下这么巨大的压力，为什么你需要有不同的角度重新去了解它对你的意义跟价值？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的以考试成绩为主，以进大学第一志愿这种为主的这种教学生都没处理这个事情。
是，
就太多人仍然是，对啊，必须他长到他可能进大学都18岁嘛，18岁之前他可能他人生目标只知道说要进最好的哪一个志愿的大学。
是，
但进去后他就发现接下来呢做什么他反而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在过去的时代会说你将来自然会知道，你出了社会自然会，但现在就不是。现在对他马上他就要面临一个，对，所有他的知识他也知道， AI 也出来了，什么出来了，他所学的东西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他的不安，他对他的焦虑，他偏偏他出了社会之后他面临的是房子也买不起，连租房子、租个房子、房屋津贴都拿不到。刚才你讲那个问题，房屋津贴拿不到，是因为台湾绝大部分房东，都不乐意提供他的房客去 登记户籍的这样的机会，
是
吧？
是是是。
所以这样的事情，难道这个事情是换一个执政党能解决的吗？对，当然不是啊。
嗯，
对啊，哪个执政党都，我相信没办法去改变台湾这些房东的思维习惯，就是这样。你说，所以这个一定涉及到，所以我才讲这是整个社会不同世代之间思维的这种冲突，
嗯，
而不是这个政党政治什么什么的统独这种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是，
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说一切啊，选贤与能，我们就认为说换了一个领袖总统，世界就会改变。说这个东西不是，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变化的幅度太快太大，不要讲说一个政治人物，他是总统，他是行政院长，就整个的行政团队其实都是一个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动。也不止台湾呐、美国我相信任何国家呀，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巨变的状态之下，
是
很容易就招架不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必须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认清到现在我们的时代是不同，我们必须要用过去和过去不同的思维来面对这个时代、这个环境，才可能我们大家共同找出一点出路。我们绝对不能只寄望说。什么所谓的政党轮替，所谓既往哪一个政治人物来帮我们这个改变，不行，刚才讲哪个政治人物都没法改变台湾的房东不乐意让他的房客去登记户籍，结果造成了政府就算是为了年轻时代准备了300亿的房屋津贴的预算，结果只能发得出去5%。
是是是是，好像也在里头提到了一些建议可以怎么样的修法也好，或者相关的配套措施哦，对我们当前的社会有做了非常细腻的观察。另外，书中有一个部分非常的迷人，其实也是书的这个命题哦，海洋这件事情哦，好像就是一直在告诉大家说，其实对台湾这个四周围都是海的一个岛屿来讲，海洋是似乎就提供了一个答案，然后所谓的海洋世代也在释放这样的一个能量。您里头有提到，比如说像李勤峰他拿到那个这个芥川赏，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年轻世代他们在国际的表现，这个是过去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这部分您的观察是怎么样？
我在讲说台湾的未来是海洋，这里的海洋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当然是实质上的海洋，
是
一个当然就是说其实它是隐喻，它代表一种海洋，代表一种变化变动这种的这思维上的海洋。
是，
那这两方面来讲，其实我们都可以从海洋这件事情上得到它这种启示。所以刚才讲你也提到李勤峰那个例子，对，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台湾拿到芥川奖这种文学奖这么大的一个奖，是一个才30出头的年轻人拿到，
是
台湾对吧，并不是别的地方啊，
是
日本殖民过的地方，台湾多少人会日文，好的用人好的人多少，可以写作的人多少，为什么这个30多是个年轻人会去拿到，
是
对吧，他是从看动漫开始学日本
日语，
然后到日本去打工，对吧？在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就这种东西就是只有在海洋时代，就是一种年轻人，他是用不同于陆地思维的方式，他去成长，他去挑战，他才出现这样成果。如果他也是跟他的前辈一样，用陆地思维的按部就班，那他可能不晓得排到哪里去了，哪轮到你来挑战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我在书里面提到了个漫画家叫
高
岩的，也是一样啊，因为一个女孩子就在台湾画漫画，所以他就决定要自己去日本去打他的天下，对呀、结果成为对吧？村上春树对这个指定的这个封面画的，也是啊。他发生这件事情还不到30岁，
是
对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年轻台湾的年轻时代，所谓的海洋时代里面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厉害，我所举了他们的两个例子，那我也举了一个。温月社的例子，他今年才24岁，一个东吴大学的音乐系的学生，
是，
所以他在疫情被困的时候， 整天看新闻说为什么老共这些飞机整天来绕台来扰乱，他开始好奇，结果呢就这样去研究，自己竟然成为了一个军事达，不只是达人对吧，他大家已经超过达人的层次了，变成真正军事研究专家了，这样
是
才24岁，就是说所以台湾的这个如果换一个思维，因为从陆地思维来讲，台湾的四周是海洋，这海洋代表的就是一种隔绝，
是
你把大陆给隔绝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非常怀念大陆，怀念到什么情况呢，你去过澎湖吗？对啊，澎湖没注意到澎湖的行政区域是什么，那些岛屿仍然叫村
啊，
真的呀，对啊，就是那岛屿，
怎么会是村呢？
对对对，
是不是？这是农地，大陆是思维，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奇特的一个情况。那我应该是这个印象没错，反正就这样子。总之就是说，我们会一直是觉得海洋是把我们给跟别的地方隔绝了。但是换一个真正海洋思维的话，你就知道。那是我们的通路啊，应该我们四面八方都是通路啊，我们不是一个四面八方被海洋给围困起来的地方，而是一个四面八方都是海洋，是通路，可以让我们四通八达到世界的地方，
是，
这就是如果换一种思维，那如果同样的一个思维，就是说台湾现在太多人讲啊，说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全世界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在看你，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危险，每一个朋友，对啊，外国朋友都说哇这么危险，但是换个思维呢，会想其实台湾的危险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是是是，
对啊，所以我才讲到台湾很多人也在讲说啊，我们对对啊，我们不要去挑衅他就没事了，这是完全的误解，就对中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只要中华民国存在，就是对他的威胁，他就一定会要设法要把你消灭掉。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事情，他不会因为你要不要挑衅他们，只要你存在，对，就是对他们那个威胁。所以这是一个我在书里面应该讲的蛮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始终都不是说怎么样。他不要来打你，那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想说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要动手的之前必须有所忌惮，怎么样让他觉得哦，还是不要打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是台湾一定要设法自保的第一件事情，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我刚才回到说很多人认为台湾现在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那因为说大家都在谈台湾，都在关心台湾，其实这个固然你把它看成危险，是一条个角度，但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可以看从来没什么机会时间是我们如此之受全世界的重视跟看，我们终于有个机会让别人比较容易知道台湾跟 Thailand
不一样
的不同，对吧，所以换个角度我们才会知道就说话是怎么样，就是说把这个危险能变成这样的我们这个机会，就真正的让台湾可以就是说在一个从在过去在一个不被绝大部分世界其他这个地方人注意或者觉得不怎么重要这么不怎么关心的地方，现在哇原来是他们重视我们了，因为我们对他们变得重要了，他们才觉得这个地方危险，如果我们不是对他们显得重要的话，他们怎么会关心这里，看都不看，那当然他对他来讲你危不危险都不是事情，我们只有每一个人，不要讲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谓的我们觉得危险的地方，危险的事情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在乎他，所以才会觉得说哦这个事情可能出危险，如果我们不在乎它出不出危险哦，是吗，它没了吗，它怎么了，我们一定是事后才哦，才觉得啊，知道吗，这样发生这样事吗，才会事后才会啊一声，我们为什么会事前就开始注意，就是因为我们重视它，所以台湾应该很珍惜这一个我们现在就被全世界这么重视珍惜在关注他们，大家都要看台湾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让 台湾该发出去的声音发出去，该呈现在别人面前该有的这种价值，该让别人能够注意到，就是说为什么他需要跟我们站在一边，支持我们，跟我们共同面临这样的这个变局，要把这些理由用理性的感性的途径把它讲得清楚，讲得出去，
是，
否则就会说，我在书里面提到，就是说叶公好龙，我们整天在讲说，哦，他全国际社会都不重视我们，就是说怎么样的进入国际，台湾好不容易每个人稍微大概有一点，有个在国际上有点表现，我们就每个人努力的给他鼓掌，他是台湾之光，为什么？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台湾之光能被国际所看到啊，那现在台湾本身就已经是台湾之光啦，
是，
对啊，那为什么不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是是是，你也提到就是这个说好一个台湾故事，你也举例这个乌克兰的例子，这个部分你的想法是什么？
对，就讲台湾，讲好台湾故事，在书里面就是访问的人，我们的思考也就是一样，就是我们很容易说。讲好台湾的故事就讲台湾的故事，可是只讲台湾故事，就是别人也很容易会回答说，台湾故事，你说被一个强邻所欺负，被威胁或干嘛，但世界上发生这种事情的地区很多很多，那为什么一定要听你来讲这个故事？为什么那你们特别重要的是在哪里？这样子，所以我在讲说乌克兰的例子，说泽连斯基他们的总统，我自己就觉得他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在当他在全世界去寻求资源支持各种援助的时候，他最厉害的，他可以每一个国家都不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但都能够让那个国家对方国家感觉到是感同身受，能够真正的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乌克兰这样子。我觉得台湾的重要性比乌克兰其实还重要到不晓得多少倍嘛，对全世界都如此。乌克兰本来只是东欧的一个大谷仓而已嘛，那台湾的不管地理位置，尤其今天讲的我们的什么晶片诸如此类，台湾的位置是更重要。那有这么好的故事题材，手上有这么好的资源跟资材，到底我们要怎么讲好跟世界相关的故事？就是说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想，
是，
所以书里面会提到，就是那个廖鸿基给我讲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棒，就他自己就讲说，台湾的是因为有鲸豚嘛，所以他就说他自己说读那个《白鲸记》的时候，
是
读到其中的一章，那个船长他们路过吕宋海峡往北走，看到了福尔摩沙这样子，那就是一个，就是说其实就是台湾跟世界的相连，原来在150年前吧，都已经发生了，
是吧？
他那个船夫叫做 Starbuck 吧，星巴克，对，所以星巴克第一次跟台湾有关联的不是星巴克咖啡来，而是这个
台湾
在白鲸记里面就跟台湾发生关联。
是，
以廖鸿基举的例子来讲说，如果有一天台湾曾经把台湾附近的大赤鲸都杀光了，在屏东的南边都捕鱼捕猎杀光了，那如果能台湾透过其他的鲸，比如抹香鲸或其他鲸，再建立起台湾是亚洲跟抹香鲸这样有关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据点，一个它的一个点的时候呢，光这个点比如说就可以跟世界上关心海洋、关心鲸豚文化的所有人的连接起来，那只是一个例子，一定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社会的种种层面的例子，都会让人家，我们当然我们不断的在讲台湾跟对岸不同，我们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但自由民主这也是一个词，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让他们感受到啊，我们台湾是跟世界其他的，为什么跟不是集权国家的这些人是在用同样的思维在思考，用同样的方式在对待看待我们的环境，
是，
对，然后能够感受到就他们会知道，哦，这是我们是一起的人，你发生什么事情也好，你在重视你在关心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我们应该共同的这个结合， 那目前当然是我觉得还是在理性面上，这个理性面上就是晶片嘛，大家都知道哦，万一台湾被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晶片这个问题会全世界的怎么打嘛，这是理性利害关系使得大家，那我们也没办法能够更从感性的，更从人的这种基本的生存的价值观，
是
对我们所重视的这种生命人生的理念，我们对社会上的，对我们为什么是一个希望自己不同于对岸而在台湾我们实践，对我们的人民也好，对我们的社会在实践哪些价值，是他们觉得哇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是值得不但我们支持，甚至可以让他们学习，
是
吧？我们可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郝先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如果您对台湾的未来有各种的这个想法，或者对于当前的局势有各种的怀疑，一定要来看这本书《台湾的未来在海洋》，里面有非常多郝先的这个精彩精辟的见解今天非常谢谢郝先，谢谢你，谢谢，
谢谢主持人。